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十六集。第七章，统一海内。隋王朝的崩溃始于大业七年，那年冬天，一个叫王勃的人在长白山点燃了隋末大起义的第一把烽火，然后仿佛在一夜之间，帝国的四面八方就爆发了数不清的叛乱，一个又一个乱世英雄争先恐后的浮出了历史水面，天下从此分崩离析，前后不知有多少人称帝称王。到了大业十四年，李渊父子虽然在关中建立了李唐政权，但是各路反王却依旧拥兵割地，称霸一方。从唐武德元年到武德七年，与李唐对峙的较大的割据政权就有窦建德在乐寿建立的夏，王世充在洛阳建立的郑，刘武周在马邑建立的定阳，梁师都在朔方建立的梁，薛举父子在京城建立的西秦，李轨在凉州建立的梁，萧显在江陵建立的萧梁，刘黑闼在明州建立的汉，辅公石在丹阳建立的宋。正所谓随师其路，天下共逐之，最终究竟鹿死谁手，还要用实力证明，靠枪杆子说话。早在李渊登基的次月，亦即武德元年六月，西秦的薛举就亲率大军入侵关中，对新生的李唐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。当时李渊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，率八道总管出兵御敌，可是当唐军进至高趾，与薛举两军对垒时，李世民却忽然染上了疟疾。在此情况下，李世民只好暂时把指挥权交给了副手刘文静和殷开山，命其深挖壕沟，高筑营垒，暂时采取守势，不与薛举交战。可刘文静和殷开山贪功心切，擅自与薛举开战，结果在潜水源被薛举击溃，超过半数以上的士兵阵亡，刘弘基、慕容罗侯、李安远等多名大将被俘，李世民只好率余众撤回长安。薛举乘胜进占高趾，并将唐军的尸体堆成一座高台以炫兵威。这是李渊自起兵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惨重失败，李唐朝野顿时人心惶惶。可让李渊君臣意想不到的是，潜水员兵败仅一个月后，薛举就病死了，其长子薛仁杲继任秦帝。李渊大喜过望，他知道这个薛家的新掌门刻薄寡恩，在当太子的时候就跟将领们明争暗斗，互相猜忌，现在虽然接了老子的班，可将领们大多不买他的账，所以李渊料定薛仁杲绝对不是唐军的对手。武德元年九月，李渊再命李世民进击薛仁杲驻守的高趾城，李世民吸取上次兵败的教训，迟迟不与秦军决战，只是坚守营垒，同时不断派兵袭扰，并切断了对方的后勤补给线。双方对峙六十余日后，高趾城中粮食耗尽，秦将梁胡郎等人纷纷率部归降唐军。李世民知道秦军已经将士离心，遂于潜水源与秦军展开第二次交锋，此战唐军大获全胜，继而包围高趾。薛仁杲意识到大势已去，只好出城投降，随后被押赴长安斩首，西秦就此覆灭。薛举父子败亡后，西凉李轨趁机出兵攻占了原属西秦的张掖、敦煌等河西五郡，然而表面上的强势扩张丝毫不能掩盖其内政的混乱，此时的西凉早已人心离散。导致李轨丧失人心的原因有三：一、诛杀功臣，致使亲信旧部各个惶惶不安， 唯恐被李鬼兔死狗烹。二，迷信巫师妄言，耗尽国库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玉女台，幻想天降玉女保其国运。三，民间遭遇严重灾荒，以致百姓易子而食，而李鬼却拒绝开仓赈粮。西凉衰亡之兆已显，李唐的一个朝臣安兴贵立即向李渊上奏，愿前往西凉劝降李鬼。由于安兴贵家族世居凉州，在当地颇有势力，其弟安修仁当时还在西凉担任户部尚书，深受李鬼信任，所以安兴贵对此胸有成竹。武德二年五月，在取得李渊的同意后，安兴贵只身回到凉州，很快得到了李鬼的信任。但是安兴贵对李鬼的劝降却没有成功，他只好决定采用武力。随后安兴贵与安修仁一起暗中募兵，出其不意地发动了一场兵变，生擒李鬼，把他和几个弟弟儿子一起押往长安，全部斩首。至此李渊不费一兵一卒就平了西凉，占了河西。然而李渊万万没有料到，他这边轻轻巧巧地占据了河西，他的四儿子李元吉却不战而败地丢掉了兵州。攻占兵州的正是据守马邑的刘武周。众所周知，兵州是李唐的龙兴之地，而且是汉豫突厥的军事重镇，其战略地位非同小可，所以当李元吉灰溜溜地逃回长安时，满朝文武无不震恐。武德二年下半年，刘武周麾下猛将宋金刚横扫河东，令唐军节节败退，连主动请缨北上的右仆射裴寂也被打得丢盔弃甲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李渊不得不下诏告谕河东各军，
说贼势如此，难以争锋，不如暂时放弃河东，坚守关中。
李世民立刻站出来反对，他说太原是帝业的发祥地，国家的根本所在，而河东物产丰饶，民众富庶，是京师的资源供应地，如果将其抛弃，儿臣切感愤恨，
请拨给儿臣精兵三万，必能平定刘武周，克复焚晋。
李渊甚为欣慰，马上集结关中的所有精兵，全部交给了李世民。
十一月，李世民趁黄河结冰，率大军自龙门踏兵西渡，进驻百壁，与宋金刚对峙。
李世民仍旧采取了他一贯的战略，坚守营垒，拒不出战，以此消耗对手的锐气，也消耗对手的粮食。从武德二年十一月到武德三年四月，李世民与宋金刚整整对峙了将近半年，除了发动一两次十拿九稳的奇袭之外，基本上按兵不动。
四月下旬，宋金刚终于全线撤退，
李世民抓住战机，一日一夜追出了200余里，与定阳军大小数十战，连战连捷，一直把宋金刚追到了介休。
还没等他们缓过一口气，李世民已经兵临城下。就是在接下来的这场战役中，李世民得到了宋金刚麾下的一员猛将尉迟敬德。当时不甘失败的宋金刚命尉迟敬德防守介休城，自己在西门外列阵阻击唐军，李世民命李世济发起进攻，而后佯装败退。
当宋金刚挥师进攻的时候，李世民率精锐骑兵迅速绕到了他的阵地背后，腹背受敌的定阳军顿时崩溃，被唐军斩杀3000余人。宋金刚带着少数轻骑再度北逃，
李世民又追出了数十里，一直追到张南堡，才勒住了缰绳。尉迟敬德料知大势已去，只好归降了李世民。宋金刚惨败的消息传到兵州后，
血本无归的刘武周就像被利器戳中了心脏，顿时全身瘫软。此次倾巢南下，他把自己的精兵良将全部交给了宋金刚，而今宋金刚全军覆没，刘武周还拿什么逐鹿天下？
绝望的刘武周只好放弃兵州，带着少数部众流亡东突厥。
宋金刚本来还想收集残部再战，可士卒们风闻刘武周已经逃亡漠北，都不再听从他的号令。宋金刚无可奈何，只能步刘武周之后尘，率100余骑逃奔突厥。但是突厥人觉得他们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，不久就把他们先后除掉了。作为李唐王朝在北方最强劲的一个对手，刘武周的覆灭让李渊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他随后便把目光转向了关东。武德3年7月，李世民大举进军中原，经过10个月的苦战，占据了王世充的大部分地盘，最后把他死死地困在了洛阳城内。次年5月，窦建德率10万大军来援，李世民力排众议，采取围洛打援两线作战的战略，击溃窦建德，将其生擒，继而逼降了王世充，一举消灭了郑夏两大割据政权。
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